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我们的圣经之旅来到了启示录，这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了。不知朋友们会不会说，哈哈，这漫长的旅程终于就要走完了，我可以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向这段旅程告别了。但先别急，这最后一卷书虽然不算长，内容也不算多，却是信息量超大，也超级难解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最后一站，麦基牧师并没打算匆匆收场，而是预备了70篇讲义来解析这统共只有22章的一卷书。唐曼，我猜想，麦基牧师来到这最后一站，不仅心思没有枯竭，反而文思如泉涌，有很多话想说，以致恋恋不舍，不忍告别。这就好比人的一生中，总是在青壮年的时候，因为图心、图快、图成就，很容易急躁，很容易冲动行事，不想后果，甚至很容易看不开，陷入死胡同，而觉得生无可恋。可到了老年，随着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不得不慢下来，慢慢走路，慢慢品尝食物，慢慢欣赏风景，慢慢回忆，余生在不受控制地向终点加速行驶，却反而叫人在慢下来思考中看淡名利生死，不慌不惧，从容淡定。难怪圣经里会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还有，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人能活到老不容易，能在老去的时候还保有智慧尊荣更加难。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人生的最后一程，很多看开的人会用养生健身、不亏待自己的方式珍惜当下，努力提高健康指数，提高生活品质。但智慧书却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真正的智者不会活得仿佛永远不死，也不会因痴迷这个世界的繁华而流连忘返。那么，启示录究竟在向人启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4章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读完马勒基书的四章二到六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这段经文提到的先知以利亚在这里是指谁呢？好，根据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以及列王记下的二章十一节经文的记载，以利亚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马拉基死了以后啊，神界先知的小玉沉寂了四百多年啊，才有一位像以利亚的先知来，预示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啊已经降临了。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七章十到十三节以及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七节经文的记载，那么这位先知啊，他就是施洗约翰，他要叫百姓来认罪悔改，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去迎接耶稣。因为耶稣不但是带来和平与合一，而且呢，还要为拒绝悔改的人带来审判。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这预示着另外一个时代就要开始了。马拉基他具体地告诉我们如何委身于神，那就是神他配得我们为他献上最好的。我们不但要改变自己错误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要重视家庭跟配偶啊，来去相伴终生。那么此外，我们应该让神来去炼净我们，并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啊给献上，同时明白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去可夸的。马拉基他以末日的审判来去总结他的信息，那么对信靠神的人来说，末日那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在永恒的国度里边跟神来去同在，但那些离弃神的人则要像干草被火来去给烧尽一样。那么神为了帮助世人面对审判的日子，他就差遣了好像以利亚一样的使者施洗约翰来为弥赛亚耶稣来去预备道路。那么新约啊，就是从这位先知呼召人认罪悔改并且归向神来去开始的。虽然归向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最后啊，我们必定会觉得这一切的牺牲啊都是值得的。根据马拉基书最后几节经文的记载，公义的日头，那么所指的就是自己发光而且做光源的主耶稣基督，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么这句话呀，就象征耶稣基督他医治病人的各种疾病以及救赎罪人的灵魂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仆人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一句就意指训蒙的师父律法把我们呢就引向耶稣基督。神他在何烈山所赐下的律法就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是神为了血缘的和属灵的全体以色列而立的永恒之约。神他之所以把律法委托给摩西，以他为管家跟仆人，那是为了要使立约的百姓啊纪念并且遵行神的律法。差遣先知以利亚，那么这句话让我们就想到紧接着摩西所出现的就是以利亚啊，进而又联想到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一同出现的摩西还有以利亚。这其实是在预言弥赛亚的先驱施洗约翰他的出现，他就拥有了和以利亚很相仿的那种心智还有能力。因律法与先知的话呢就成就在主耶稣身上。那么这里的经文也是在督促以色列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啊，应当谨守遵行律法和先知的话，以预备迎接弥赛亚他的降临。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就表明施洗约翰他的事工啊，就是使以色列儿女啊来去回转，使他们就效法先祖的敬虔还有信仰。那么因此施洗约翰所发出的呐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免受神咒诅的唯一的解决之道。好，马拉基书最后这段经文就记载了神他亲自向敬畏他的人来说话，也就是那些已经悔改并且渴慕见到他得胜啊伸张公义的人。对他们来说呢，那造成烈火的太阳却成了公义的日头，为喜爱公义的人就带来健康还有医治，他们将要像牛犊从圈中啊被放出来来去享受阳光，他们会跳跃，他们心中得释放，为公义的得胜啊而感到很欢心。好，公义的日头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只出现这一次，翅膀的意象啊就代表太阳它的光线， 让人就想起近东纪念碑上如翅膀的那个太阳的光轮。当万军之耶和华带着全能彰显自己为审判之主的时候，那么这幅图画呢，就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从前因为行义而遭痛苦的人啊，最能够击赏这里的大翻身，恶人就烟消云散了。他们不可自己报复，在没有盼望下咬牙忍受。每一个时代受逼迫的信徒都渴望戏剧化的终局来去出现，而神永远的治理啊，就如日高升。那么先知则渴望先有普世悔改的情况出现，若是不然的话，不悔改者的灭亡便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而且呢，也是无法避免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三节是很恰当的结论，而这卷书啊，也就成为了十二先知书的一个结束了。希伯来文圣经它是以书卷为结尾的，而非先知书。但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啊，是依据希腊和拉丁文译本的顺序，那么这也显得是相当的合宜。那么这里提到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以利亚，主耶稣在变相山上曾经和他们两位啊来去谈话，一方面是回顾过去之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则是瞻望未来那将成全一切的约。那么要来的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应许，就保证在末日来临之前还将有一次先知这样的声音。好，马拉基书四章四节提到的律例典章啊，特指整个摩西五经，那么用申命记的词汇啊来去表达。当纪念的这个劝勉在申命记啊用过了13次，要人注意他们被神所拯救的这个经历。那么这里呢，则是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去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个名词主要是指啊立约时当尽的义务，那么后来则概指摩西五经。律例典章，那么狭义是指原则性的法则与个案类法则，不过呢常用来指神的律法。何烈它是西乃的另外一个名字，常有人说这是专属申命记的，但是出埃及记啊也是出现过的，而西乃则是出现于申命记的33章第2节。如果以色列人不听马拉基的预言，那么神就让他们来记住神的律法乃是命令，而一位大君王的命令如果被忽视的话，那么其子民啊必遭惩罚。好，谈完过去的命令，马拉基他便瞻望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这是约珥书的2章31节他的用语。不过那时之前将先有警告，用以利亚预表未来那位先知啊，或许啊跟刚才所提过的何烈是有关的，因为他也要像摩西一样在那里啊从神领受了启示。而以利亚成为全国道德的催化剂，没有一位先知能够像他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同胞的态度，影响了全国的命运。或许作者认为以利亚就是马拉基书的3章1到3节的使者，他可以叫火呀从天上降下，在何烈山看见耶和华的狂风地震和烈火，又被火之火马从以利沙身边给接走。他既没有经过死，那么就表示他还活着，可以来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位未来先知的使命啊，被形容为在2代之间架桥梁。第5届则意味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学校，那么在这个小世界里边，人们可以学到权柄和服从、爱和忠诚、顺服与信任啊，远超过在别处的学习。倘若神的话成为家庭的指南，那么整个社会啊就都会改变了。马拉基最后的话为另外一项恐怖的抉择，那就是神的咒诅。咒诅这个字儿跟圣的概念呢是有关的， 啊，指一种禁忌啊，专门是用于毁灭的。只要有人敢动原本启示要献给神的，那么他就会遭灭绝，因这是圣的，不能够让世俗来去用。迦南人的城跟人口都是属于其他神祇啊，所以啊就受到咒诅，要全然灭尽。那么这种凄惨的命运后来呢就成为最后审判的一个非常恐怖的写照了，而能够逃脱的人乃是蒙了大恩的。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所记载的神所说的话，那么有学者啊在形容以利亚的时候曾经引用过。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天使传话给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时候啊也曾经提到过。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记载，耶稣指认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使者就是约翰，以利亚也是约翰。不过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经文的记载，约翰他曾经否认他是以利亚。那么依照学者罗炳逊的看法，根据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以及路加福音的三章十七节的记载，约翰认为耶稣就是如火之人。那无论约翰对他自己的角色有何认识，他相信弥赛亚时代呢已经被引进了，而且呢如果要逃避最后的审判，那么就必须先经过试炼之火。显然他非常熟悉马拉基的信息，并且呢深受其影响。那么约翰的期待在主耶稣一生之中并没有来实现，主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有一段间隔，恩典的时日啊就延长了，那么最后审判的日子就延后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审判就已经取消了。根据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到十五节经文的记载，旧约结束时的警告，那么在新约的结尾啊也没有消失啊。不同的就是新约的最后的一句话呀仍旧是以恩惠来做结语的。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总览了。那么结束了旧约圣经的游览历程以后啊，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本次穿越之旅的终极一站，那就是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啊，我们现在呀就要来开始查考启示录了。我心里感觉到很复杂，读到圣经中最重要的书卷之一启示录，这让我呀就心生畏惧，但同时也是很喜乐。那么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的结局。那么看到现今的世界局势，我心中就很不安啊，望眼过去一片漆黑啊，真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结局。那么当我翻到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我仔细研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结局啊将会是非常的美好啊。看来魔鬼似乎在世上能够呼风唤雨，但是呢神能够来解决它，神将来重新的掌权。其实呢神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主控权，神他正按他的时间表让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来去掌管王权。那么现在看来这个世界呢的确是很幽暗，我认为如果有人能够乐观的看今天的世界，他的脑筋呢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世界的处境啊是非常的险恶的，但是我自己啊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我有启示录，我可以对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来说，不要担心，这些呢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神他是掌控未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和主来去同在。那么正如加尔文他所说的，他说我宁愿先输后赢，也不要先赢后输。我告诉你，现在看似乎有损，但是将来呢我们是必定会赢的。我知道这个结局，那是因为我在读启示录。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呀一块认真的来去研读启示录。那么正如先前所说的，我以恐惧战惊的心情来读启示录，虽然我能力不足，但是呢还夹杂着很多其他的感受。那么首先你的圣经知识可能还不够， 你看，启示录它是圣经的第66卷书，也就是最后的一卷。那么这就表示你在读启示录之前必须先读完其他的65卷书。你必须对65卷书的背景啊有相当程度的认识。除了心中牢记着圣经记载的事之外，还要有感受。那么读启示录第二个让我感到心生敬畏的因素就是提醒。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当下的社会的氛围不太好，原因不只是我们处在一个怀疑不信的时代，而且日子呢过得是很黑暗，很艰困，又很绝望。我们看到在政治，在科学，在教育，在军事，或者是娱乐界，每个领域的领导阶层啊，他们都有亏职守。教育界连校园都掌控不了，那么请问他还能够为世界来去培养领袖人才吗？企业界被财团所掌控，演员也能够上媒体啊来去讲时事，但是只要听他们讲几句话就知道他们是没有内涵的，可是他们却大言不惭，但却说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你看，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提出解决之道，那显然是缺乏领导人才，没有人能够带领我们呢从这样的处境中能够来脱困。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的，我认为这是教会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时代。教会对时下的难题也没有办法，教会的人数快速增长，而且还希望能够继续的增长。那么现在大家渐渐富裕了，但是要小心呢，不要因为富裕就阻碍了你的心灵对真理的渴慕。虽然解经家对启示录的细节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他们在主要的诠释上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派别。那么第一就是前千禧年派，这个学派就认为啊，启示录所有的预言呢已经完全的应验了。这个派系主要是针对约翰以及尼禄时期的教会，大部分的德国学者呀，他们都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他们认为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啊，是为了安慰当时受逼迫的教会，用当时基督徒所能够理解的隐喻啊来去写成。我要说，启示录的确安慰了当时神的儿女，也安慰了历代以来的人的心，但是如果坚持启示录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的说法，那么就等于啊把启示录排除在圣经之外了，认为这卷书对现代人来说呀是毫无意义的。我认为这种说法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好，第二就是历史应验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就认为启示录的意象啊持续在应验中啊，从约翰的时代直到现在。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来说，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但是远不止于此。我们看到启示录啊还有针对将来的一些预言的。好，第三就是象征性的历史学派。那么这个学派的说法是根据历史的理论啊来做更加细腻的诠释。他们认为启示录中的两个兽啊既跋扈又偏狭啊，是指罗马政府。那么这卷书啊主要是帮助安慰在苦难中的基督徒。那么根据这个理论，那么启示录中大部分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那么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呢，启示录只是属灵教训而已。我们称之为无千禧年派的看法，大部分呢都是采用这个观点。他们把启示录的目的和本意啊就消耗殆尽了。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从无千禧年派的观点来研究希腊文和英文版本的启示录。那么仅仅一句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那么就把启示录的一切事实啊就一笔勾销了，又说不出这些象征它所代表的意义。他们又从这个观点呢就衍生出非常奇怪的一些解释，那么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么例如有一个解经家从这些象征中他就看到马丁路德和改革宗，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解释成印刷术的发明。 我认为这种解经方式呢，就辜负以及伤害了神赐下启示录的心意还有目的。好，第四就是千禧年历史学派。那么这个派别认为啊，启示录它是一卷预言的书，启示录它从荣耀基督的启示来开始，然后呢是教会历史，那么在第三章结束时，教会啊将要被提到天上成为心腹，那么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那么教会啊将和基督一同来到地上作王一千年，那是一个试验期，因为一千年之后啊，撒旦他会暂时被释放，然后呢永恒就开始了。这是普遍被接受的启示录的观点。那么现代人对这个观点呢有诸多的评论，他们不但是轻视他，而且呢还很严厉地批评他。启示录有六项明显的特色。第一，就是启示录它是新约中唯一的预言书。那么旧约圣经中有17卷的预言书，那么新约圣经中啊只有这一卷。第二，就是作者约翰他回溯到亘古，比圣经中任何作者追溯的更加远。那么约翰福音就开宗明义的在一章一节就说了，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接着就进入到神的创造，一章三节约翰又说，无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呢约翰写下了启示录，他就提到永恒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那永恒的国。那么第三个特色就是研读启示录的读者他们是特别的有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启示录是神赐予使徒约翰的一系列先知式意象。长久以来，神学家对这卷书的诠释有许多的争议，但在不同的见解中，可以一致肯定的是耶稣基督的得胜。复活的荣耀主向他的仆人约翰显现，并透过他向人类传达未来将发生之事的全景概貌。有些事件将启动神的末日审判倒计时，耶稣基督将再次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信他之人可以去到的永生国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